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他们过去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通通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以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吕美如姐妹，她生长在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不仅只如此，他们家其实以前一天到晚在帮身边的朋友，甚至是在帮不认识的人做法会超度。然而从这种家庭背景，他是怎么样子走进基督信仰，耶稣是怎么改变他的人生呢？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吕美如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如姐您好。
平安你好，我是美如。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的家庭背景，还有你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呢？
好，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里面哦，就是我的曾祖父、我的阿公还有我的叔叔，我们家有多数的长辈都是在帮人做身后事的法事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业、
这是工作吗？还是
是工作？是工作。
Okay, 是。
所以小时候常常会有很多访客到家里来。
是。
然后这些访客来几乎都是哭丧的脸啊，都是在一些非常绝望的哀伤中想要来寻求家里的帮助。
是。
对，所以我从小在家里看到访客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直接的回应就是，哇，怎么又有人离开世界了？
嗯，
那这个离开世界，对于从幼稚园就一直观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我，常常会觉得，诶，人死掉之后，到底他们去哪里了？
嗯，
然后家里有人过世是多可怕的感觉。
嗯，
所以我常常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感觉中去害怕，去恐惧说，诶，万一哪天我的家如果有人离开了，特别是我的双亲如果是这样离开了，那我该怎么办？
是
是，
所以说您小时候其实是一个不断被提醒有死亡这件事，
是，
但是对他的认识其实并不深的状况。
因为我只知道说人过世之后要用法事来帮助他们不要下地狱，或是说人过世之后在地狱里面不要太辛苦，但是无论如何好像人不可能做到一个完美的地步，所以在我小时候的以为里面，人离开世界之后只有一条路，就是下地狱，然后只是在地狱里面到底是过得比较轻松或是比较辛苦，好像是需要我们在这世上的人去帮助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那你有问过你的家里的长辈有关于死亡的这些问题吗？
其实我发现从小我对于阿祖对于阿公看待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我反而觉得他们没有像我思想的这么深呢、
嗯、
因为这就是家里的工作嘛。 然后小时候是不太能够理解说，哇，你怎么面对人离开世界，你们都还可以这么轻松的跟人家谈话。
嗯，
这对我这么小的心灵而言，我会觉得这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
是。
对，那阿公就会小时候总是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小孩子话不要问那么多
啊。哦，
但是不问我们心里面还是会想啊。
是。
就特别是国小的时候，我周边的同学有一位同学，他父母亲就是在事故中就双亡了，
嗯，
然后他们三个孩子就是老奶奶养他们养大的。
是。
那时候就觉得他的生活好辛苦，然后当母姐会啊或是就是学校有一些活动需要父母亲来参加的时候，他总是很孤单的就坐落在他的座位旁边，他好不快乐这样。
嗯，
那我就会一直想说，我那时候就说天公伯啊，千万不要让我
也这样
变成这样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好可怜哦。
是。
然后一直到我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同学就住在我们家隔壁，没有几间房子。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们家外面那个厅堂很热闹啊。然后走出去才发现说，原来他的父亲清早去帮他们买早餐的时候，在路上就被车
出车祸，
然后就当场就离开世界了。
嗯，
然后也是来家里寻求帮助。那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这个死亡实在是太可怕了，因为你离我太近了。
嗯，
特别是常常看到，而我不知道到底死亡是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从小就花很多时间一直在想，到底有没有一条路可以免于死亡地狱之路啊？
那等你稍微大一点，像国中、高中的时候，这段时间你有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探索吗？或者是其实你那个时候有一个保持固定一段时间的认知了？
其实我的认知就是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然后包含连其实做法事之后可不可以让所谓的超度人，让人免于死亡
解决问题
地狱之苦，其实我讲实在的话，连我阿公到离世之前他都没有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嗯，
所以阿公只是很尽人事去想要帮助所有的人，但是我觉得对于死亡的去处跟未来，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把握的。
嗯，所以说其实你心里面从小到大是一个不断在追寻关于死亡跟死后的答案的人，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是说我对于生命的意义，我其实从小，我其实最近在几次受访的过程中，我就是一直在思考说，其实我发现我从小想要探究的是什么叫做人生命的价值。
哦，这是从小其实就有的一个想法。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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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对于一个小朋友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说，哦，就有一个这个探索摆在心里面的。毕竟对于一般人而言，其实死亡的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机会是少的，但是我们的来宾美如姐她非常的不一样，毕竟家里面的人是从事跟死亡有非常大关联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断的提醒她，然后照她刚刚讲的，她其实也没有办法在这些长辈或者说在这些法事当中得到生命的答案。
是，
那我想请问你哦，就是在接下来的生命当中，你有设法找到这些生命的出路吗？或者说找到这些难题的解决方式吗？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我会很虔诚的跟着他们在他们的法事当中。其实我们家的信仰有好多种类啊，
嗯，
我妈妈是一贯道的信徒，
嗯，
那我就会是想说，诶，透过各个不同的宗教领域，我不是很沉迷，但是我总是会希望说，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让我可以说服我的答案，说这到底是什么？
嗯，
但是我其实后来发现，他们能够鼓励我要我去做，就是要我一直去照着他们的所谓的膜拜的模式，或是说他们觉得可以赎罪的模式去做进行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你有没有得到那些可以被满足的答案，其实是没有的。
是。
那所以我一直到国中毕业那一年，其实人生发生了一些比较奇特的事情，就是我国中毕业那一年，我们高中联考完的时候啊，
嗯，
我们全班其实很兴奋的准备要跟老师啊跟同学们一起相聚去参加同学会啊，
嗯，
结果在考完试的某一天早上，就接到我们班长打电话来说美如你赶快来学校聚集哦，因为我们的导师在稍早的夜里因为生小孩雪崩，然后难产就在产台上离世了。
嗯，
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啊，因为我们国中的生涯里面，其实到最后预备联考的那一段时间，老师真的是每天陪我们到很晚的时间，然后他还会偶尔带着他老三，他的小女儿，那时候应该是2岁多吧，他就牵着他然后到学校来陪伴我们，然后他才很辛苦的就会坐着公车回淡水去，那时候我们在北投念书嘛。那老师突然间的离开，对我而言，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面对人事物，因为我都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医生不来。
嗯，
然后这个医生不来，然后老师的难产，然后留下三个好小的孩子。
嗯，
这其实我也是一直在问说，老师他们家不是也是一直拜拜吗？那为什么还是一样没有被波比，没有被保佑呢？
嗯，
然后这么可怕的事怎么会临到这个家庭呢？
嗯，
那所以在陪伴老师的家人，然后我那时候很小就很奇特，就是我会常常主动想要带点东西，然后就自己搭着公车到老，那时候也没有捷运嘛，就搭着公车然后就到老师家去看看小朋友啊。
是，
那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一直到高中联考，高中毕业要进大学联考考场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的好朋友在考场的教室门口遇到我，然后就跟我讲说，美如，你知道你的好朋友家出事了吗？我进考场前大概2分钟时间哦，他说诶，跟你很熟的那个朋友他家里发生变故，诶，前几天好像是前一天啊，他说邱波波跟邱妈妈就在承德路上在计程车上发生严重的车祸，然后邱妈妈当场就离开了。哇，对我而言，我就觉得我的考试好像都不是进去大学联考了，我真的进到考场里面去，我完全没有办法作答，就是我连题目连看得清楚都没办法看清楚，我就一直在问说，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被我遇到，虽然不是我家发生的事情，但是就是在我生命中的事情，我就会就里面有一个愤慨，就是哇，这个死亡的威胁你怎么那么可恶啊，
嗯，
怎么威胁这么善良然后这么年轻的家庭，然后一个家庭的拆散就什么都不是原本的那个家庭。
是，那我想问一下哦，因为您刚刚讲说哦，死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胁，对人对你的生命或者说对你周遭的人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嗯，
但我想问一下，当你有这个愤慨的时候，这个愤慨是有一个对象，是有神的吗？还是他其实单纯就是面对死亡而已呢？
其实我会把它指向与阿公平常所侍奉的偶像啊，
会认为是那些，
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就是你们这些神明嘛，然后你们这些神明有什么祝生娘娘管生小孩，有什么阎罗王管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们，你好多神，你们的众神不是各管各司其职去管你们的工作吗？
但结果你的人生竟然是这种结局。
但是我发现我的老师跟我的同学，他们家都是非常敬虔在拜拜的家庭，欸，为什么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啊？
嗯，
所以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对于那些灵力的偶像是非常愤怒的，因为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呢？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认识了基督教这个信仰呢？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奇特，就是我在求学阶段有一天啊，因为我是美工科学生，我是美术实验班学生，然后我们要预备2年级升3年级的美术科展，因为校庆的关系要展览，所以那天其实是图画不出来，就待学校待到很晚才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就搭着公车，那时候应该是搭218公车要从士林回到北投家里，那在公车上就遇到有一个精神疾患的男性的大哥啦，那他就在公车上就胡言乱语一直在讲话，那后面有一个很奇特，就是有一个大学生，他就眼神一直瞄着我，然后我只要转过去他就会对我微笑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奇怪，到底你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怎么回事，会对我好像有一点点，我觉得好像被他定焦在某一些事上，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一直到北投站下车的时候，芝华姐就一起下车，然后下车的时候他就跑过来就问我说，诶，这位同学你刚下课哦，辛苦了，然后就先问候我，完之后就问我说，你有听过耶稣吗？我就说，耶稣我阿公说不可以信啊，我就直接跟他讲说，耶稣我阿公说不可以信啊， 但是我对耶稣是蛮好奇的，所以他就在他袋子里面拿了一张福音单张，上面写着春天的讯息，因为在四月份复活节的时候，然后就跟我说，我把这个单张送给你，然后也希望你，就是我有跟他分享一下我当时遇到的困难，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再保持联络，我们就互相留了电话，然后他就答应我说，诶，你在预备科展哦，他想鼓励我，所以他就说，那你们学校校内科展要展开的时候，那一天我一定会到学校去看你们科展。所以就在那一天他履约了，就是校内科展的开幕仪式之后，芝华姐就信守承诺的来到我们当中。
是。
然后他很耐心的，就是很有爱心，也很耐心的陪伴着我，就是把所有的科展的内容品项跟我所画画的一些作品，他就看完了。看完之后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也跟我说，那下次欢迎你到我们团契来。然后我其实我也不懂什么是团契啊，他就说团契就是一群大学生会聚集在一起聚会，然后分享生活，就互相扶持的地方。那我觉得听了就会互相扶持，我跟你都不是一个团契里面的所谓的同伴了，你都愿意这样陪伴我，所以我在芝华姐约定的那段时间，那一个时间我就去赴约了，我就第一次走到士林成恩堂的大专团契去。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吕美如姐妹，她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她从小到大其实死亡，因为她家人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就在她的身边不断反复的出现，这个也成为一个生命的疑问，不断搅扰着她。她其实也不断的在生命的过程中寻求人生的意义以及这些困难的解答。我想问美如姐，你刚刚讲到说后来在公车上结识的这一位可以说是带你进入教会的这个引路人。
是是。
对。他后来邀请你去他的团契。那你去到团契以后，你对基督徒对教会这个群体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那个晚上其实蛮奇特的，就是他们说不要把人第一次邀约就邀到直接邀到教会来，怕会有压力。所以他们那天也刚好是他们在教会隔壁的一个辅导家聚，就是有点家聚，有一个聚餐的活动。那天晚上我其实有点畏缩的进，因为我平常不太容易去融入一个团体啊。所以我就也是应人之邀嘛，所以我就其实很紧绷的就走进到那一个公寓里面的那个房子里，可是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好热情的大学生，彼此在准备饭食啊，你就发现每个人都好热心，然后都很轻松的感觉，就是一个家的氛围在那边被营造。那天跟他们很开心的享受了一个很好的夜晚啊。那晚上他们唱了一首歌，就是《神的家庭》啊，真快乐，我是神家庭中的新人啊。那我那天其实就对于这个新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其实也是充满了好奇啊。那所以我的就是等于是芝华姐就带我信主的这个辅导，他就跟他的同伴就拿了一本四个属灵的定律，说美如我可以邀请你花一点时间跟我们把这一本小册子看一下吗？我说我很乐意啊。所以看了那个小册子的过程，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我们人会遇到这么多困难甚至是死亡威胁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这些偶像力道不够，其实是因为我有罪。所以当芝华姐跟她的同伴来跟我讲说，那你愿意为你自己的罪到神面前来认错吗？其实很奇妙，那天晚上我就说我愿意哦。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很快乐的家具之后，就是真的就透过那个四个属灵的小册子，他们就很耐心的在解释，让我了解到底什么叫做信耶稣，然后什么叫做悔改啊。
那对你而言，你读到了福音四律的这个小册子，心中长久以来的疑惑是瞬间就被解决了吗？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出路，你想要认识他而已呢？
其实我会发现 这个是唯一告诉我让我觉得可以幸福我的答案，就是因为罪拦阻了我回天家的路。因为天家我们从前就叫天堂嘛，上天堂或下地狱嘛，但是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当主耶稣为我们付上这一切代价，完成了这一切所谓罪债的还清之后，我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哇，那天晚上其实带给我真的有一道光就照进到我的生命里面。
所以其实瞬间解决心中的疑问。
对，其实那个疑问是让我非常的相信说这一定是真的，因为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答案。然后原来你们都叫我不要太接近耶稣，可是原来耶稣为我们做的事这么伟大哦。那天晚上对我而言，我就觉得我好像其实很兴奋啊，所以后来很兴奋之后我回到家，我真的隔天我就跟我阿公讲说，阿公，我告诉你我找到天堂的路了。然后阿公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哪家好骗啊，让跟你讲你就相信哦。那其实我觉得除了人的第一个反应以外，其实替人家做法事就是我们家的工作啊，我们糊口的工作啊。
是，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有点被阿公小小责备说，你不要再去道听途说了。但是我对于这个神家庭的爱的吸引就很强烈的在我里面，
是
常常会告诉我要回到那里面继续去寻找。
是，那你在这两者之间，一方面是家人给你的叮嘱，另外一方面是你觉得，哦，好，你在教会里面得到了人生长久以来难题的解答，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做平衡呢？作为一个青少年的时候的你。
其实那时候我是算是小叛逆的孩子啊，因为从小就是不太有安全感。
是。
但是叛逆之余，我也不会太直接想要去忤逆家长或是我的长辈啊。那我接受耶稣之后，那时候是1993年的5月1号嘛，就很怪的，就是我在接下来的6月份、7月初的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我当求学时代的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就是我居然被学校通知我的父亲说我被学校留级了。然后那个被留级是让我很讶异，说我就还一直自己在算我的分数，说不太可能，怎么算都不应该轮到我啊。因为那时候老师有教我们怎么算法，我说奇怪，可是学校就发布了，就是我跟班上另外一个男生，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被学校选为那届要留级的学生啊。
是，
哇，我就是说主耶稣，我才刚信你而已，你怎么这么快就让我沉船的那个感觉啊。
是。
我真的，我父亲从他居住的地方走到我阿嬷家，我那时候住阿嬷家，那阿嬷家按电铃然后告诉我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爸那失望绝望的脸。我爸爸是一辈子没有为了课业打过我的一个父亲。
是。
那天晚上他真的手就轻轻的抚摸过我的脸庞，让我觉得哇，我觉得这个很轻的这一下就都让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的父亲跟我的家人。因为我读私立学校，然后家里的家境当时又不好，爸爸真的是省吃俭用在帮我付学费啊。所以我就好多好多的交杂，其实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回到房间就直接门关起来就开始哭，我连续哭了好多天。然后在那个哭泣的过程中，就是我跟我的辅导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天约定，就是他们会打电话来关心我。
是。
然后就是哭到已经不敢见人的时候，刚好辅导打电话来，就说美如你最近好吗？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发生的事情啊。我觉得他们很妙他们就说，哎，我们仰望神好不好？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相信上帝会为你伸冤吗？我说伸冤哦，我就说伸冤这件事情，就我从前拜拜的经验是不太可行的啦，因为就是到最后会变逆来顺受，我们就是一定要无条件去接受一些结果。但是我的辅导很特别，就是告诉我说，你现在信的这位神是不一样的神，我们来求他，如果这是冤枉路，求他为你伸冤。经过很大的一连串的一个风波，然后我自己还很毅然决然说，我不要被留级，我一定要明年我就是要毕业。然后我就去学校办休学，休学办完之后就自己坐着公车啊，到处去找学校，说我只要找个美工科学校，有美工科系的我就可以顺利毕业，因为当时的规定是这样规定的。我一找啊找啊找啊，后来我才发现说，我当时的转学会造成一些很大的负担，就是我的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书籍，包含我的制服，都要在花海之前重买，就为了那一年的时间呢。所以我就跟神说，我刚信你，你可以帮助我吗？还是我就不要念书，我直接去工作好了。
是，
当时我就这样想。 结果我在走到有点走投无路的时候，但是我每天祷告。有一天我的导师从屏东他去休假回来了，他就打电话来我家，然后就跟我讲说，你明天回来学校一趟好吗？
嗯，
我回学校的时候，老师说，你干嘛那么意气用事啊？我说，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老师说，我帮你让你回来好吗？我就说，训导主任跟教务主任已经警告过我，我要办休学，他们是不可能让我回来了。
嗯，
老师说你要不要回来？当时我想说，我回来可以，可是条件就是你不可以把我留级了。
嗯，
老师居然也答应我这个条件，然后就让我可以顺利回到原学校去就读。因为我觉得在原本那个班级已经有点颜面无光的感觉了，所以我就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转到别的美工科的班别去。老师也让我转到那个班级去了。所以在一个人生让我觉得原本是要沉船的状态下，我发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及时把我从那个深海中直接把我拉起来，然后让我看见说，哇，他的信实是不改变的、哦、然后带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期待，就是那他讲的天堂一定是真的。
所以说其实你很幸运的是，在刚接触这个信仰不久后，其实你就有一个机会是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这位上帝，
是，
然后你也体验到他是怎么样子，在你交托给他以后，他如何带领你度过会遇到的难关。
当时那个难关真的很大，因为大到后来也是教务主任他们在学校又看到我，你怎么又回来了这样。我说不好意思啊，其实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是我自己在很多事上做不好，所以我又回到这个学校，也犯了学校的一些规矩。但是我发现这次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去走了这一遭的历程，然后也让我看见他的信实是不改变的。然后很奇妙的是，我有一天走在学校的风雨操场，遇到了一位科任老师。科任老师就远远就把我叫去，林美如你过来。我说老师怎么了？我说对不起，我都没有好好念书，害你蒙羞了。我就跟老师道歉。老师跟我讲了一段话，我跟你的成绩没有那么低，为什么你会被留级？
嗯，
我才整个恍然大悟过来说，哇，原来我有可能是被牺牲掉的。
嗯，
但是我也没有再去探究这个整个过程。老师是跟我说，你没有那么糟，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污迹印在那边。
嗯，
然后神透过我认识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我受洗。我就当年12月我就决定受洗，然后受洗之后，其实我后来也对于自己念书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对于人生的责任态度有很大的改变。
嗯，
所以我隔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成绩还不差。
嗯，是。
对啊，
感谢主可以听到美如姐跟我们分享她高中时的故事。但我想问问你哦，就是你成为基督徒当然是因为上帝为你解决了一个人生当下的非常难的难题。
嗯，
你选择相信他。
是，
但你接受了这个信仰受洗了以后，嗯，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是可能没有度过的，或者是无法解决的困难呢？
其实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从小就一直觉得我妈妈是很重男轻女的。
是。
然后对于弟弟的要求好像无微不至的，他就会去攻击弟弟的需要。
嗯。
然后对于我而言，我都觉得我好像每次跟妈妈开口要什么我都会很紧绷，怕她会生气啊。就是有一些连我们生活很实际的必需品，有时候妈妈都还会有一些言语是好像我故意破坏了这些东西，然后又要跟她重新要一次新的。其实有时候那东西已经都使用到已经很需要汰换了。
嗯，
对啊，所以在人生最大的一个困境其实对我而言就是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来听听美如姐妹她怎么样子透过跟耶稣之间的信仰带领她，让她在面对生活中遇到的人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些挑战与难题。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胜过全所有。 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
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来宾美如姐讲到，她的母亲其实常常会跟她有一些在话题上不对盘的时候，常常会有冲突，但是这个成为她信仰路上的一块小石头。那她是怎么样子靠着信仰来面对这个上帝摆在她人生可能从很早的阶段就有的问题？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母亲之间的关系。
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其实对我现在分享我是喜乐的，但是在小时候在面对跟妈妈的相处上其实有很大的压力啊。
嗯，
然后特别是常常我都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努力做好她吩咐我做的事情，
嗯，
但是总是在所做的完成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是结果论，就是她不是那么满意，
她都不满意。
对对对，那特别是在学校的功课的要求上，我常常就很努力的想要考满分
，是，
对、哦，所以常常每次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天不如人愿了、啊，每次考试都考那个399分，就是差一分满分的、哦、的那个状态，
是 是。
然后回家其实常常也是会收到妈妈的回应，就是哎，你为什么不要再努力或者再仔细一点点啊？
嗯、
那所以我对于好多事情的要求，有时候会自己变成一个遐想，就是反正我怎么做你都不喜欢我，
嗯，
然后再加上。家人有时候在旁边有一些言论啊，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说自己就是一个很不被爱，然后所谓的不蒙福的小朋友这样。
是，
对对。那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渐渐成长，然后成长到，其实我到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很强烈的叛逆性了。
嗯，
我这个叛逆性其实叛逆到我国小我就是出口成章的孩子了，
嗯，
很容易对于不满意的事情啊，脏话讲出来，走在路上可能看到人家不高兴，椅子就给人家踹一下，做什么？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很已经很习惯让我们在这些反应当中了，
是，
对，所以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而且有时候反而觉得人家会怕你，这没什么不好。
那你认识了信仰之后？你有把这些状况告诉你身边的辅导，或者说，他们知道这些吗？
其实我的辅导很辛苦啊，就是那时候带我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两次在教会里面，他也是做了让我觉得类似像我让我看见妈妈的影子的状况啊。
哦，那你还愿意继续去？
不是，所以在教会其实我真的骂过辅导脏话、欸。
哦，是吗？哦、是
我们就在教会的门口就可能会起了冲突啊，然后我就会很生气说，这是你们。哎，我好像是问辅导说，你到底有没有爱心啊？耶稣是这样爱罪人的吗？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几天这样、嗯，所以我的辅导也有点不太敢恭维我这种脾气，所以他到后来真的就几年之后，我是信主真的几年之后，看见自己生命光景的状态，我辅导很严厉的跟我讲说，如果你信耶稣之后，你还是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生命状态。那你干脆不要在这边羞辱耶稣的名好了。
嗯，
那天晚上让我很受挫了，那我也很生气的回家，我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教会。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或者说在信耶稣的当下，当然他解决了你一部分生命的问题，但是这个只有解决到你可能本来对于死亡的疑问而已。
是是，
但是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你的行为或者说你在 信仰里面我们可能叫它罪性，
是
这些其实是让活着的人可能是生不如死的。
是，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初是怎么样子发现到自己生命是这个状态，然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这些状态的呢？
其实我真正在很认真面对这个冲击的时候是在有一段时间，我就看很多人都不顺眼了，然后包含教会的辅导，包含教会的这些团契的同侪啊，还有我自己生活圈，包含我的家人，我的妈妈，都是我的所谓的眼中钉，看每个人我都不满意啊。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对于罪的觉悟性并没有这么的强烈，就是我知道我要悔改，那悔改嘴巴讲很快嘛，
嗯，
可是真实的在遇到很多的冲突的冲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反应的习惯就是嘴巴的那个，因为心里想什么嘴巴就回什么，
对，回去，
那有时候嘴巴回什么之后，有时候还力道不够，还会想到就捶个桌子啊，或是甩个门之类的。那其实我一直到有一年哦，我妈妈肾脏生病了，
嗯，
然后妈妈生病，我载着妈妈到医院去求诊的过程中，医生告诉我说妈妈的病况不好，可能她的肾脏在半年后就需要洗肾了。
嗯，
那一次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力量去挽回一个人的健康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历程。然后我那段时间我真的就到神面前说我怎么觉得我好累啊，
嗯，
因为很疲倦，我好累啊。然后看见自己的妈妈，我突然间就哭了耶。
嗯，
我就跟神说，我妈妈真的有这么糟糕吗？到底是我很糟糕还是我妈妈很糟糕这样。那就带着妈妈求诊，然后我其实那段时间我就跟神说，你给我当女儿的机会啊。
嗯，
妈妈在一个工作室设计打样，在设计服装，我就有点发愿，就每天中午早上去买一些菜，然后中午会帮妈妈准备新鲜的午餐，去拿给妈妈，带便当给妈妈吃啊。
嗯，
有一天我到妈妈工作室下面按电铃的时候，妈妈就一如往常就开着就帮我按着电铃，我就走到楼上去。然后我看到妈妈在画布的那个身影的那个认真啊，我突然间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就是我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何等的爱我的母亲吗？我突然间就一个很诚实的感受临到我里面，就是我要去抱抱我的妈妈。
嗯，
然后那天我就门打开，然后妈妈话也没有回头理我了，我就真的走过去，就双手就抱住我的妈妈，我说，妈，其实我好爱你，你知道吗？
嗯，
那我妈还是手一直动啊，那我就想说，哇，你怎么了？没有听到？我又讲了一遍，其实我讲了两次啊。然后后来妈妈没有反应，我就往后退了几步，想说有点尴尬，赶快去想要把她的饭弄完，我赶快离开那个现场。我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妈泪流满面的转过头来，然后就走过来，她的手就两只手就摸着我的脸颊，然后妈妈就说美如对不起，妈妈还没有准备当妈妈的时候就怀了你。
嗯，
然后妈妈一直都在乡下长大。我的外公很早过世，然后外婆在教养这两个孩子，就教养他们这一群孩子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就是他们连去看到人家路边的果实掉在地上哦，连看都不能看了。有一次他捡回去就被外婆修理得很辛苦这样。
嗯，
然后妈妈跟我说，外婆对我很严厉啊，所以当我生你的时候，我害怕你走错路，所以我也只能用严厉的方式来管教对你，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我爱你。
嗯，
哇，那天我们两个母女就抱在那个工作室，我们两个就痛哭起来，然后我就觉得我里面对于妈妈的那个不谅解突然间就得了好强烈的一个释放，就是我说，主啊，我好像突然间发现我自己里面的那个很叛逆的那个源头一直触动我要去做一些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什么骂脏话啊，那些粗暴的那些行为，好像突然间被上帝提醒说，你要正式的面对跟妈妈的问题，然后在这个问题中你得释放，你就得医治了。对啊，所以那天中午跟妈妈这样抱，然后妈妈对我的很多很温柔的过程，其实我真的 出生到那时候二十几岁，我第一次享受到妈妈的爱啊，就是很真实的感受到说，哇，妈，其实你是这么温柔的妈妈。
嗯，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信仰带给你有怎么样的陪伴，或者说有怎样的提醒吗？
因为在教会很被爱。
嗯，
我在教会一进教会，当时的牧师师母还有好多的长辈啊，大家都好疼我。
嗯，
无论我做什么，就算讲脏话被他们听到了，他们总是会对我笑笑说，其实你一定会改变的。
嗯，
然后当他们讲这个一定会改变的时候，我自己第一个反应是，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会改变，为什么你这么确认我会改变呢？嗯，然后我在跟他们相处过程中，其实他们渐渐的，他们就会笑着对我说，其实你自己一定不能改变啊，但是你所读的圣经，你所认识的这位神，会帮助你在你的人生中看到你自己的不足，看到你自己的过犯啊，
嗯，
然后圣灵会带着你更新，然后在你的行为态度中就是会做一些转化。
嗯，
那我就觉得很奇妙，就其实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已经被爱了。
嗯，
然后被爱被接纳过程中，我发现我或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爱我的母亲，让我母亲知道我爱她。因为我也从说实话，我也很久没有说我爱她了，而且或许小时候说我爱她的时候的那个态度也不是那么的敬重母亲的一种态度嘛。因为母亲节学校说，哎，你又母亲节回来说妈妈我爱你什么，我们这是学校官方的教法，我们回来每个小朋友都很习惯会这样讲。但是这一次我是打从心里面的跟妈妈讲了这些话，那我妈妈从那一次之后就常常会让我在跟她的关系中做一些很深层的修复。
嗯，很高兴可以听到美如姐可以跟我们分享她跟母亲之间的这个从拉扯到后来得释放的过程。那我想问问你，就是对你而言，你认为信仰怎么样子在你的家庭里面产生作用呢？
我信耶稣之后，我就一直很渴望我的家人能够认识这一位神，因为这一位神是真真实实走进到我的生命中的。嗯，那因为小时候家里的环境不好啊，所以爸爸妈妈其实他们就光要工作都没有太多时间所谓的亲子关系。嗯，我们的最好的亲子关系可能就礼拜六一起看马盖先啊，就是有一些影集的一些看观看，然后在房间里面大家这样很开心。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一种
家庭人际关系。
对对对，所以我信耶稣之后，我真的常常会把教会团契全部的人都一起搬到我们家来聚会。
哦，你爸爸妈妈也接受吗？这样？
一开始我觉得，我以为他们会生气啦，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爸爸妈妈接受度比我更高啊。
哦，是哦。
然后我爸爸还常常听到说有侨生啊，有一些在外面住宿从中南部上来的一些学生要来家里聚会啊。哎，我爸真的好几次就板得很澎湃这样。
哦，是吗？
对对对，就是我就说爸，我们又贷款都缴不出来，怎么买那么多东西？我爸说不行啊，这个学生需要爱啊。然后他真的每天，他只要知道我们要来哦，然后就请假。
哦，所以说你爸爸其实在还没有信耶稣，其实是不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他其实就有一些我们可以讲到的，就是善良的优点在身上。
对对对，所以爸爸就也常常接受到教会的辅导啊，我们我们团契之间到家里带出那个爱的氛围啊，唱诗歌。虽然爸爸也不太会唱歌啊，但是他就听到我们唱诗歌啊，然后分享圣经。他其实常常在这些事上给我很大的力量跟陪伴。
嗯，
所以我就发现说，诶，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信仰把神的爱带进家里面，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氛围的改变。
嗯，
对啊。
是。
然后我的亲族，因为我家族是算一个不小的家族啊，就是我的表兄弟姐妹很多啊。然后我们也是常常教会有什么活动，我就努力的要去介绍说，诶，你们应该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什么布道会啊，或者什么音乐会啊。所以我也是透过音乐会带着我的表妹啊，还有几位同辈的表兄弟姐妹信耶稣。
嗯，是。
对。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特别是你刚刚讲到你的母亲好了，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父亲是怎么样子接受这个信仰的这个经过呢？
其实我父亲其实他都是一直默默的在陪伴支持着我在信仰的路上
嗯
去追求。那 他好几次其实我都有点生气，说为什么你都已经在教会填了决志祷告的单子，说你要信耶稣，然后你都不敢公开啊。然后一直到我父亲2021年突然间被诊断是肝癌末期的时候啊，我才懂得其实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承认他的信仰。他跟我说，如果我也去信了耶稣，那你的妈妈怎么办呢？
嗯，
我妈妈虽然去经历了很大跟我之间的关系修复，但是妈妈就是一贯到很敬虔的信徒啊。爸爸就说，那你妈妈怎么办呢？
嗯，
那爸爸在做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爸，你不要紧张，你现在身体不舒服，你先信比较重要。然后妈妈后，我在努力，我在努力这样。然后就在爸爸跟爸爸谈完这些话之后，爸爸就有一天下午，就他离世前5天，就突然间说，美如你去找牧师或是长老来，我要受洗了。对啊，所以爸爸就是在最后面他才勇敢的表白，因为爸爸就是说连阿公都受洗了，他没有不受洗的理由啊。
是，
那我阿公是道士啊，所以爸爸就他一辈子很尊敬阿公，所以他最后做的决定就是没有不受洗的理由。其实这句话听了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你早就认识神了，只是一直隐藏在里面没有讲而已啊。
嗯，而且他没有受洗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对于他家人的爱。
是啊，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来听听吕美如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美如姐跟我们分享了她的家庭背景，也跟我们讲了她如何进到教会，成为基督徒以后遇到了哪些困难，然后她如何在基督信仰里跟她身边的家人如何修复这些关系。我想根据这些点，我想请教美如姐，就是你在信仰里面，你现在回首你过去上帝对你的带领以及保守，你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神？然后在你生命中他怎么样子帮助你呢？
我觉得耶稣基督自己所对我们说的啊，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其实回首这30年来，我发现我的生命的确是在神所定义安排的路上，是真的是越走越丰盛。我所谓的越丰盛，不是说我现在飞黄腾达有很有钱呢。
嗯，
我现在想说的是，其实我觉得在很多事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感受到富足。
嗯，
其实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强烈。
是，
对啊。那其实我很想就是勉励听众朋友们哦，其实我们知道坚持信仰的路并不容易啊。
嗯。
但是神拣选了我们，就把我们带进了这个家中了。
嗯，
那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在神自己恩典的应许里面，他没有一句话会落空，他不会骗我们啊。
嗯，
像我当时进教会的时候，我总觉得道士家族怎么可能会有人信耶稣啊？
嗯，
然后看见好多人家里去经历神迹奇事，我也总觉得那就是别人家会发生的事情啊。
嗯，
然后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罩门，她有没有可能被改变被医治，其实我真的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信耶稣会有这么多美好的产业就一一的就送进到我的人生里啊。
嗯，
那现在30年过去了，我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其实真的耶稣当时在他圣经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其实真的我们都可以去经历，而且去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啊。
嗯，
就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常常为了家庭的事情，或是为自己很多情绪过不去的难处的时候，我总是会找我的辅导抱怨说，哦，这个怎么可能会改变啊？
嗯，
这怎么可能会转变？其实对于当我们很多事情都认定在不可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只看到自己的手，以为我们自己能去替耶稣做些什么事情。
嗯，
但是我辅导那时候就用一段圣经他勉励了我，他就说在哥林多后书4:17，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哦，
嗯，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跟未来永远的荣耀比起来，你不觉得你现在所受的苦其实就是一点点？我就说自沾自清，讲的好像很简单，可是30年过去了，我想跟大家讲，其实这自沾自清的苦楚，神不是丢给我们自己在承担，是他与我们一同并肩作战，然后带着我们去经历这每一个苦楚，每一个考验，然后在每一个苦楚，每一个考验，甚至生离死别的痛苦难处当中，当我们回头看，其实我每次都会发现神的恩是又多又满的在这当中。但是人很奇怪，就是当你每次经历丰盛的经历或是一些恩典过后，下一次考验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就把上一次的上帝忘记了。但是我想勉励大家，就是这位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真的从来没有离开过。
感谢主。我们听到美如姐妹她分享，她其实在现在的人生阶段，她觉得她人生可以得到很多的富足从神而来，而这些富足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上帝一直都在，他环绕在我们身边，然后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那最后我还是想问一下美如姐，就是在你面对身边的人，那你觉得成为一名基督徒跟你非基督徒的时候有怎样的不一样呢？
我一开始觉得当基督徒后就需要凡事忍耐，就是要把所有的不顺心都要往里面憋，因为我觉得我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在做基督徒，就总觉得说我就可以忍，然后要生气回家再生气这样。然后对于很多舍啊，就是等于是不计较的这件事上，这都是神的吩咐嘛，就觉得说诶，好像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但是渐渐的，我就有一次读福音书哦，就读到说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欠主人1000两银子的那一段比喻，就是主就马上就赦免了这一个仆人嘛，很多耶。可是要出去看到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就把他揪着脖子就把他下到监里面说，你欠我这十两你不还我，我就一定要跟你计算到底。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常常在神面前提醒我自己是欠神1000万两被赦免的。所以当我知道自己从神那边得到的恩典是如此多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跟人家的相处已经不是在那个忍耐当中去忍耐我的生活，然后为了要让你得到神的爱，而是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从神饶恕得释放，然后得一个新生。所以现在我们所愿意献到神面前的摆上，就是只是渴望更多人一起进入到这个祝福里面。对啊，所以从前会斤斤计较的东西，真我到这十多年来，我已经不太计较这些东西了。我只在乎你到底信不信耶稣，你到底有没有得着真正的宝贵的救恩。如果你得着了，就是为你付出一切，我讲实话我都甘心。
是很高兴我们今天听到吕美如姐妹她来我们当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在节目的最后，我听到她分享说她现在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其实并不是靠意志力，并不是靠忍耐，这其实也代表她生命可能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软弱，但是她知道那帮助她的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她用宝血为我们洗净这些生命中的软弱，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的稳，使我们可以面对我们身边的人同样也蛮有他的形象。今天非常感谢美如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美如姐妹她所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愿意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 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的节目在旧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美好的见证。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本节目由旧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旧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